早安，请打开今天的经文。知道我们今天是Summer Savings Time 哈，还是很多人能够按时来，这是上帝的恩典。是被震醒了，还是那个因为现代的技术，闹钟就自动调一个小时哈？这是要感谢神的。出埃及记，我们打开第八章的20节到9章的12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在台上就先读这个单数双数节，弟兄姐妹读这个单数节，这是十灾中的第二个循环，第四灾到第六灾。出埃及记第八章开始，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到水边，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22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是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在他们眼前显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第八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去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我们就停在这儿，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看见你审判我们罪恶的时候显为义，你怜悯我们的时候显为你自己的慈爱。主啊，我们对你的属性实在是 缺乏了解，求主你借着这段你的作为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知道救恩出自耶和华，审判救赎的都是耶和华。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愿你的百姓在你的国中享有着永远的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都知道周五发生在日本北部关东沿海的这个 8.9 级的强海啸，死伤的人数非常的多，严重程度让人感觉是世界末日，非常多的人这样说。目前竟有2000人的死亡，房屋设施、道路等等这些机场、船只、物资的损失目前来不及统计。咱们都知道当天就有这个天然气火场起了，虽然有人说这个不是地震造成的，然后连东京的交通也陷入瘫痪，因为有很多的铁路因此阻塞。昨天下午我们都听到了一幕，对不对？核电站爆炸了，今天又听到说第二个核电站也爆炸了，人员有死亡，然后燃料有泄漏。我们不知道这跟第二个切尔诺贝利会怎么样，凡有大批的居民被撤离了。这个灾情是不断的在增加的，因为这是一个大板块的移动，大家都知道，虽然我们不中间没有学地震的哈，我还沾点边儿，知道这种灾情呢是在一段时间里继续会蔓延的，所以六级以上的地震很多，其中有一个县有10000的人现在不知道去哪了，这2000人没有包括那10000人，所以这个灾区的重灾区用多长时间来恢复我们不知道，至少几个星期。所以相对而言，你在想新西兰的这年初的地震，或者甚至中国云南的这个宁江的5级多的地震，就显得没有那么严重。但当人们看见这些照片，看见这些录像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反应，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一个反应，说景象什么如同世界末日。当这个13英尺高的这个海浪袭击的时候，真是所到之处比蝗虫还厉害。那么我们信仰在这个时候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是警告还是安慰？是恐惧还是盼望？我们彼此应该怎么样对说？我们向还没有信靠耶和华的人，我们的亲人朋友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圣经对世界发生的事情，包括自然灾害，有很多的讲解。比如说神说到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间，没有一件事情发生，从我们最小的头发落地到天上的麻雀，上帝说都在我的手中。所以我没办法说这件事情神跟这个没关的。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表现上帝的慈爱，说这种事情跟上帝没关系，自然灾害，自然在上帝的手中。自然这个名词19世纪发明的时候，是我们认为上帝创造一个世界就不管了，把它称为自然。事实不是这样，圣经不光是这种普遍的原则，这种讲法，还有像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读到的出埃及记，讲到神明显的用神迹，就是灾难的方式来击打特定的对象，要达成他特定的旨意，这是很明显的。那具体的时候会提到神怎么样降灾，为什么降灾，要形式是怎么样。但是复杂的问题是因为人败坏了，世界堕落了，败坏的魔鬼和他的爪牙也在工作，使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不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都知道灾难的回答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不会像说海地发灾了或者日本地震了我们就说好日本人邪恶所以上帝惩罚他。我们都知道耶稣怎么教导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形，有几件事仍然可以肯定的。这核心教导就是没有一件事没有在上帝的计划中，在他的掌管中，在他作为之外的所有的事情，好事坏事都是的。同时呢，上帝是有一件事他允许罪发生，甚至允许这些罪人参与，罪恶的世界魔鬼参与在其中，甚至说神可以使用这些事情，但是神从来没有犯罪，神也无法犯罪，因为这是跟他本性相违的，他没有办法做跟他相违的事，因为神不可能是罪，罪是跟他相反的。所以有这两点肯定的时候呢，你来看记下来，在先知书中我们还讲到另一方面，福音书、启示录都讲到末世的全球性的审判，一切的不义不悔改的都要和魔鬼撒旦和他的鬼魔一起受到永远公义的惩罚，这是永远的一个惩罚。 其次还有一点，圣经是很更加清楚的强调说，上帝的救赎计划一定要实现的。不仅如此，圣经说一切美善的事情都是众光之父赐给我们的，他给阳光，给雨露，赐气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天父世界一样，所有的被造的世界所领受的恩典好处，没有一样不是从众光之父上帝赐给我们的。当最后末日临到的时候，罪消灭，魔鬼消灭，爪牙消灭以后，他们进入地狱之后，一切的美善，无比的美善会临到这个地球上，将来新造的新天新地，被震动之后的那个新天新地，上帝要亲自的与他所爱的人，被他救赎的人，愿意顺服他的人，在那里同住，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死亡。圣经这两点很清楚，上帝的公义要彰显，上帝的慈爱要彰显，这两件都是同样一位上帝要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专注在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实在中的第二个循环。下个星期红军长老会讲第三个循环。在这个第四到六灾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在读的时候，哪三灾啊？成群的苍蝇，对不对？重重的瘟疫，还有起泡的这个疮。上帝接连三次出手，第二轮的时候跟第一轮有什么差别？他要向埃及法老所代表的埃及表明什么？像以摩西为代表的上帝的子民以色列要表明什么？要对我们今天在座的人要说什么？这是有耳都应当听的，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智慧呢？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上帝透过这四到六灾要向全天下的人表明有关上帝他自己和受到审判之人和受眷顾之人的三项真理。第一个，天下只有我是耶和华。第二个，他降灾给他的仇敌。第三个，他怜悯的手给他所眷顾的百姓。我们先来看，透过上帝的作为和上帝自己来认识他是谁。天下只有我是耶和华，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的事，我们已经在出埃及里不断的提到说唯有我是耶和华。这个四到六灾像前面一样是表明他为何要审判法老和埃及地，为何要带领以色列人来侍奉他，这都跟他是谁，他的性情，他的计划，他的圣约有关的，对不对？是跟他跟谁，他是谁有关系的。我们要看两个方面，先看他的作为。这里要表明一件事，上帝的旨意是无可阻挡，你我的旨意都会经常改的。人在这个世上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你经常会面临 frustration， 就是你的想法不能达成，对不对？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几灾的时候哈，第四灾第二十到二十二节的时候，这一部分你看到有三个重点。这个耶和华让摩西告诉这个法老，他说你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第二个他说你呢，如果不容我的百姓去怎么呢，我要成群结队的苍蝇败坏你。然后呢第三他说有一件事情，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没有这事发生。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你看他第二十二节，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英文的翻译说 You may know that I'm the Lord in the midst of the earth。就是说简单的来说，就是法老你要认识我是谁，我作为一定要实现，我想要做的一定要达成的，就是让我的百姓出去嘛。接着第五灾同样的事情，我们看到也告诉他三点，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这严重的什么瘟疫临到你的牲畜身上，但是我百姓的什么牲畜平安无恙。那背后的目的是什么？你再注意看第五节九章的第五节怎么说呢？耶和华就定了那日说，明天耶和华必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信了这事，然后呢法老第七节去查看，真是他们的都死了，埃及的人都死了，可是以色列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目的一样的，他说法老我要让你认识我是谁，我做的一定要实现，我说了，这里特别强调说行，对不对？几次的说耶和华定的时候，然后耶和华就行了这事。接下来第六灾很类似，但有点差别。这时候当他不愿意放百姓的时候，神命令这个摩西 和亚伦取了炉灰，向天扬起的时候就起了这个疮了。那么使得这个法术，行法术的人跟前面的这个第三灾一样，也是不能站立，他们身上也起了泡，跟埃及的牲畜的人都起了这泡。这时候上帝没有再说什么解释他的作为，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叙述的时候呢，非常注意的有一句话结束的时候，十二节说目的仍然是一样的，他说什么，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什么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很类似的。前面是让法老不相信上帝的人知道，到后来说摩西你看到了吗，法老还会心硬，还不让你们走，正如我原来说的，直到我击杀长子的时候为止，我的十灾早就决定了，要在他身上得荣耀，目的很清楚，我要摩西和他的百姓认识我是谁，我要做的一定能成就。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对我们的上帝是变得更敬畏了，更爱他了呢，更顺服他了呢，还说哇，这个上帝跟我原来听的不一样啊。原来你可能读经比较少，但今天你可能读到了，读到了上帝的时候重重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通过这个四到六灾，上帝显然实现了他的目的，对不对？如果上帝不能够实现他的目的，他就不是全能的上帝，他就不是上帝，就不值得我们来敬拜。那样的神你要吗？我觉得大概我是不要。他不能够实现他的旨意，他怎么能救我呢？他说的话就不能够实现了。历史上上帝废王立王很多的事件在历史中发生，虽然圣经只记载了当时在中东发生的事，我们透过这事情可以知道整个世界在他的掌管中。其中有一段我们都知道，耶和华曾经兴起过一个叫古列王的，这是谁啊？波斯的王，对不对？是当时以色列整个在巴比伦手下被掳，在亚述手下的时候，结果神呢就兴起这样的一个波斯王，说要释放以色列。当时间满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神你看说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使用不认识他的人，他说我要搀扶你的时候，对这个古列说，要列国要降服你，我要也要放送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放送腰带就是欢迎他们了，而且不得关闭。我对他说，因为我雅各仆人的缘故，我拣选以色列缘故，我要提名招你，你虽然不认识我，我要加号你，就是说我要透过你什么救以色列人。 OK， 接下来说了很多，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除我以外没有再没有神，你虽然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造光造暗，我施平安，我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主天呐，自上而低，穹苍啊，地下公义，地面开裂，产生出公义，产生出救恩，是公义一同发生。他说公义跟救恩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作的。结束的时候对以色列人说，他们会对你当时祈求说，真神在你们中间，此外没有别的神，再没有别的神，三次向以色列人向古列说，除我之外没有别的，不认识的上帝的人也在上帝的手中。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这对你是什么样一个挑战，你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也在我们中间来听到，真是我们欢迎你，但是神知道你，你也在他的手中，无论你信不信他。这是我们不以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情，但是借着这些事件我们就发生了。这是圣经所以讲到的，说落在永生神中的上帝是可怕，审判、救赎、维系都是他的作为。当我们看到更多的幕后景象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讲到民要攻打民，有很多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像这个 Family Radio 来预报耶稣哪天哪日来，你也知道吗？看过这个人吗？是基督徒，但是他那个网页上讲了一塌糊涂怎么样解经，就说什么时候世界末日，你们知道吗？他说的哈，圣经没怎么说，他说5月21号一定是今年5月21号，而且不会是明年，说的悬得不得了。当然只有一点有用，就让人悔改有用，其他东西一点没用，他讲的东西。因为耶稣自己说子都不知道，当这样说的时候是个错误的。当我们来看见末后景象，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要知道末后的景象，知道末后的景象这些标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 加州在上星期大批的鱼死亡，知道吗？啊，你们不住在加州吗？不知道吗？哦，很多人知道哈，有一些人知道。我们在海岸的人应该关心海岸的人呢。然后呢，上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内陆的人也知道，奥兰多属于内陆，大批的鸟死亡，对不对？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找一些 scientific reason， 但是在这背后是什么？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战乱纷纷，我们都知道中东，知道北非现在发生的事情，频繁出现这些地震、自然灾难，我们知道一件什么事情？主来的日子近了。这圣经讲的，你们看到这些，看到无花果树开的时候，就知道他快要来了。已经2000多年了，他来的日子跟他要将来的日子肯定比2000年前要近，对不对？那时候如果说快，那就是今天应该更快一点。但是上帝的快跟我们不一样。一天我跟那个罗世英在讲说，天上的日子跟地上的日子差1000年，这是一种形容方法。但是主来真来的时候，躲都来不及，不要等到他那个时候再信主，也不要那时候再悔改。今天就是日子。圣经不光让我们认识上帝行事的能力，还像借着这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属性。如果看我们的这个威斯敏斯特的要这个信仰宣告的时候，在这个第二章的一节，他说到很多上帝的属性。他说神是独一永活的真神，他实在是完全无限的至纯的灵，眼不能见，无体无肢体无情欲无变化，广大无边，永远不可思量，完全全能全智至圣，最自由最完全自存。他自己的荣耀，为他自己的荣耀，他按照他自己不变而至公义的旨意行作万事，最慈爱恩惠怜悯忍耐，有丰盛的良善与真理，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是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的赏赐者。同时他的审判最为公义，极其可畏，恨恶诸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我们上帝的一个很好的 summary， 你可能记不住，但是关于上帝的性情里面有一段经文是我信主不久就会背的。这段经文在很，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记性好，跟翟雷不一样。翟雷你说他什么都记住，是不是到心里就不知道了，是吧光美？然后对不起但是有一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里讲到的，就是第34章，我们请翻到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第34章的时候就讲到上帝的属性，这是摩西第二次领受十诫，写在他自己因为发怒砸毁了第一个，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上帝说你再写，写在这个板上。写完了以后，上帝在第5节就说，耶和华从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他的名。所以这段经文是宣告耶和华的名的，很注意，我们可以一块来念第6节到第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你看到吗？这里总结的话就是上帝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属性，跟他的名直接连在一起。一个是什么？上帝的公义，一个是上帝的慈爱。公义的判断，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接受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公义是只是严厉或者太苛刻，对不对？我们都会说什么大人不计小人过，对吧？你宰相肚里能撑船，干嘛我们这么点事儿？这一方面跟我们自己有限有关，更多跟我们的罪有关。我们刚唱首诗歌说，因为灾难深，罪恶深重，我们不能得见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不太在乎上帝的公义。还有一个，我觉得做华人来说呢，我们是一个情大于法的，我们对法都是觉得是一纸文凭，甚至我们吵架说离婚，你真的不就一纸文凭吗？我们都会说这样的话，撕了就撕了啊！当然吵架完了以后再贴上哈。那我们家的不是这样的哈，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心里头可能撕过，但是没有把它撕死了。我们是一个情大于法的文化里，关系高于一切的。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往往呢对公义的讨伐呢没有太多的共鸣。现在在开两会哈，你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提到说，中国如果现在 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可以强调高效率是对的。有一个人就说，现在不应该光强调高效率，要强调公平。他说不然这个国家要走向灾难的，这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一个太快速的铁路，如果这样走下去，我不知道有没有产生很多的公民共鸣在中国人中间。虽然中国人现在对罪的观念都接纳了，但是呢，对罪的后果，罪应该被上帝讨伐这件事情，大概就觉得是别那样啊，得过且过差不多就行了。说中国人爱面子，说话都吞到一边，除了对你自己孩子厉害一点，你对别人该说他错的不那样，那除非你自己能口不遮掩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一种关系型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意识到公义是上帝自己的话，是上帝自己的话，就必然要遭到上帝的讨伐的。因为上帝自己无法做跟他本性不一致的事，因为他自己是公义，他看见罪他没办法说哦这事情过去了，他不能够装作历史上没有发生那个事件，不能装作这个事件对人类和他的关系没有影响。我当然在讲伊甸园堕落之后，所以这里说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讨伐他的罪。所以圣洁公义的上帝一定要讨伐罪，罪一定要为他自己的恶付出代价。虽然罪的代价就是接受上帝的审判死亡，这两个的话是因为人跟美善的上帝源头分开之后也是关系的破裂。然而在这个时代里头，你如果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上帝对罪的讨伐是有相当节制的。他说到什么？继父直子直到三四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很有怜悯的，但是在地狱里不是的。地狱是上帝永远的公义跟他同在。有的人有一个误解，以为地狱里没有上帝，是的，上帝自己的良善不在那里，但你上帝要不然惩罚一直在那里，怎么叫永远呢？没有上帝怎么能有永恒呢？肯定不是魔鬼自己责问魔鬼，一定是公义对罪的审判持续不断的。那些败坏的魔鬼灵界，包括不悔改的人，他是永远的在有感知中接受这样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上帝的惩罚都是有限的，这是我们要感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不能说上帝自己的慈爱比他的公义更多，因为上帝自己是无限的，哪一件他的属性都是无限的。然而如果对比这件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帝的透过摩西要表达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平衡，他说这个慈爱和公义要完全的表达，或者彼此要满足，就有点像走钢丝的两个手，你走钢丝应该怎么走？是这样走钢丝吗？肯定不行，走钢丝是两个手伸平了，有点平衡呢。所以公义的手和慈爱的手是伸出去的，不是我们中国说中庸之道，有一点点公义，有一点点慈爱就行了。说公义不要说太多，慈爱也是保守一点。 No No No， 圣经讲说上帝是绝对的慈爱，上帝是绝对的公义，这是十字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圣经里这样讲的。那上帝的慈爱眷顾怎么样说呢？你看真是让你感受到像他所爱的人发的一个感叹，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慈悲为千万人存留，这里没说止息了，为千万人留，还要赦免人的过犯。三月底李红军长老有题为这个心中的颂赞来证道，大家还记得那段经文是哪里吗？哇天哪，红军你看你没有查验你讲到的那个 fruit， 诗篇103篇啊，是跟这个有关的。诗篇原来他肯定讲到过，耶和华在那里头讲到嘛，第八节是不是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虽然他不是个诗人，他的乐丈是诗人呢、啊，怎么都不记得呢？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多高，地离公义，对不对？讲到这个最后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在这段经文里他讲到恩典跟罪的赦免有关系，领受的人不是自己比别人强，却是因为上帝的慈爱临到了他。但是蒙恩典的人一定是一个敬畏爱上帝天父的，不断依靠恩典远离过犯的人，不断的向罪说不的人。同样的，大卫的诗篇第86篇，这两个都是，如果上面一个是颂赞的话，86篇是大卫的祷告。在这里他第15节说，主啊 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求你向我转脸，怜恤我。注意他这里有个祈求，将你的能力力量赐给仆人，救你的卑女的儿子，求你向我呈现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所以这里头他求说，你恩待我的凭据你彰显出来，给我力量，给我安慰，让别人不要来效仿我。这是他的祷告。所以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一点，我们再回到怜悯和公义，就是说怜悯怎么把公义和慈爱这两个两极的属性连在一起。但是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借着上帝的作为看见上帝的公义和怜悯的属性是透过这件事情来做彰显的，他的作为来彰显出来。换句话说，上帝怎么彰显自己的荣耀呢？就是彰显他是谁，对不对？他彰显是谁不能抽象的表达，一定具体的表达。所以答案很简单，上帝怎么来表现他的荣耀，就是根据他这两个属性衍生出两个举动。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审判他的仇敌。第二个，给他的百姓有怜悯眷顾。这个双刃的剑，让上帝要来实现，让人类认识他是至高的神，天下唯有我是耶和华，别无真神。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他的公义审判他的仇敌上，让敌人也经历到他的义。这个第四到第六灾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三灾，成群的苍蝇，重重的瘟疫，起了泡的这个疮，上帝三次的出手，究竟要向法老和埃及人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个审判要表达什么？这个跟东京地震不一样，你没法知道说这里具体要做很明，这个地方是很明确的，做什么？我们只看时间只允许，我们看第五灾。第五灾的时候提到，在九章五三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手要加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就是马驴、骆驼、牛群、羊群身上，必有重重的这个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都不死。耶和华就定的时候，明天必行这事。第二天的时候呢，就这事就成就了，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为何第五灾开始对付牲畜啊？请问，苍蝇当然是搅扰人，也在人身上很麻烦，全部都黑黑的，会腐烂，因为它一定是要吃这个腐烂的东西的。一方面肯定是代表审判升级了，对不对？不再是水灾，也不是在挖灾，开始到跟埃及农耕社会很近的牲畜了。牲畜是跟人很近的，开始贴近他们了。但是另一方面呢，跟埃及当时的一个偶像有关系。在第四灾和第五灾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连接，就是关于献祭的问题。不然你不会明白这段为什么摩西突然在26节这段说讲，法老招了摩西他们来说，你们就在这地祭上帝就行了，不用跑那么大老远。法老的意思是要控制他们，对吧？还是要为你虽然敬拜上帝，你还要侍奉我 ，OK？ 还是要在我公司打工哈，整天听我的。上帝就是你星期天的上帝哈，就这意思。结果呢，摩西说了一句话，这样行不相宜的，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赐给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面前献了，那么他不拿石头打我们，所以我们人要去旷野，要坚守按着神吩咐的。所以这句26节到底说什么呢？还记得亚伦带领以色列人敬拜偶像的犯了一个罪是什么？埃及的金牛犊，还记得吗？为什么选一个金牛犊呢？对埃及人而言，农耕社会里牛羊都是神灵，这个牛呢叫 Apis，是他们的神灵，然后羊呢叫 Amos， 所以这两个都是他们的拜的。就像在印度不是说牛是一个什么什么吉祥的象征，然后这个牛粪都要供起来哈，这当然是人说笑话，一点过分的讽刺我们的印度的同胞们，但是呢这里头是一个真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说什么？我们如果杀牛宰羊，这是以色列人最高的祭物嘛，大批的都这样发生，这也知道。你还记得埃及人接待那个以色列一家人到那的时候，把歌山给他们，说埃及人厌恶不喜欢弄羊的人。其实我相信原因跟这有关，这圣经没有明讲，但这地方很明确的。所以如果以色列人都按照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不光是这个小动物，是大的这个献祭的时候呢， 埃及人是不高兴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神明啊，你怎么把我神明给杀了？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有暴力事件会发生的哈。所以到第五灾的时候，很明确，神这时候审判的时候，临到埃及人的牛羊，他们的偶像。所以到了第六灾，警告的时候，就开始人和牲畜身上都开始起泡，说你的偶像能够救你吗？所以大家明白这里哈，是说到整个圣经在整个的记载中，上帝对人的审判的确有不同的形式，从大的，从人为的战争、自然灾害、各种各样的瘟疫，小到个人生活的疾病、死亡，这个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一种审判，疾病、死亡，对不对？将来没有这个的，这是一个 curse。但是根本的原因是由罪造成的，可是间接的原因我不清楚。因此我们在日本的地震的时候，刚刚我们司会提到说，我们的心情不太一样。中国地震的时候我们都在哭，在捐钱，日本地震的时候我们会看，我们会觉得是这个世界末日的这个临照。其实两件事我们都应该有，我们应该有哀哭，也应该觉得说世界的临临近。日本人也是人，虽然他们在二战中做了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很可恶，但是呢，耶稣还说了一句话，还记得吗？当时有两件事情发生，一个人灾，一个天灾，就所谓天灾了，一个就是一个楼塌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比拉多杀了一些祭拜的人。然后那么耶稣说呢，你们那些人就开始说了，哦，是那个加利利人不好，或者等等就不好。耶稣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灭亡。所以 C.S. 路易斯说一句名言，就是说灾难是上帝的呼唤，叫人来悔改，知道说上帝的公义在这种彰显，上帝是大而可畏的，不要以为他没有什么作为，只是上帝忍耐我们，每次罚一罚就算了，所以人也罚一罚就忘了。每一次的灾难，人们醒一醒，独一的上帝，万军耶和华，在全地的百姓面前，在万民面前，都应该得到他应得的荣耀和称赞，是不是？实现的途径就是透过他的审判和祝福这个双刃剑。如果你还没有悔改信主，你目前的情况从一个角度来说呢，是像埃及和法老是一样的。我们原来不是这样说我们吗？我们原来在罪的奴役下，我们是魔鬼的手下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你知道了，我们看见了上帝怎么样对他的仇敌的审判，但是还不太晚。我希望你更注重下面的信息，上帝怎么样把你改变成为他所眷顾的子民。今天的经文我们特别要强调上帝的慈爱，我们来看上帝让他百姓怎么经历他的恩典，连绵的手伸给他的百姓。我们在读十灾的第二个循环的时候，跟第一个循环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读过前面的一到三灾，最大差别是什么？读出来了吗？是什么？有什么差别？就是在跟对待敌人和对待他的百姓之间有什么差别？被写出来了。前面一到三灾肯定也是保守的，不过没写。现在摩西特别要写出来，你读到了吗？对对对，分别出来，对不对？就是这里讲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区别对待这件事情。第四灾发生的时候，当埃及的房屋、他们所住的地和埃及的人身上成群结队的是苍蝇的时候，那日第二十二节，我分别我的百姓住在歌山地，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让你们知道天下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出来。上帝要做一个分别为善的工作，分别为圣的工作就是救赎和审判，他要把他的百姓分出来，必有这神迹发生。第五灾，当耶和华的手重重的把瘟疫加在埃及田间的牲畜身上的时候，第五节怎么说？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连他们的牲畜都被分别了。上帝很有意思哈，也是这样的，上帝有裙带关系的，不过裙带关系每个人都要借着信心领受的。对不起啊，我是这样的，挪亚的方舟进的时候，一家八口还带了所有的动物，对吧？出来也都是这样的。我和你和你的儿女要立约的，所以我们这里你可以看到说，到底这样的一个情景，最后埃及的没有死，然后呢，埃及的死了，以色列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也知道了，只是心刚硬。请问，当摩西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哪里？ 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们是在回顾，他们是告诉摩西，在告诉他们第一代人，也可能在西乃山颁布十诫，也可能是在旷野中向那些人来说，那些人要么在违背摩西敬拜金牛犊，对不对？要么什么，在旷野中说埃及大葱多好，埃及的天是明亮的天，对不对？说很多这样的话嘛。然后摩西说这段话到时候什么，埃及的天是成群的苍蝇，埃及的天是充满了疱疹，埃及的天是动物都死亡的地方，你要回那里吗？问他什么，你不要往世界回头望啊，那是埃及，你要去迦南啊、哦、当然不是说去我们迦南小组，是去那个预示新天新的地方。所以埃及摩西用这个话要告诉什么，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别忘了你们的身份，你们是中保，万民中皆祭司，上帝把你们分别出来有一个旨意。摩西特别把他对法老的代求放在这里，对不对？这有意思的，法老虽然就是假惺惺的，可是这里你看，从这一开始他跟法老二十八节有很多对话，到三十节了以后，法老说哎呀算了吧，我容你去了，但是摩西说你不要再行诡诈了。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照着摩西的话行。你看到吧，在万民中这次不光是为中国人祷告，要为日本人祷告，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就所以让成群的苍蝇离开了法老，离开了他的尘土，并他的百姓。这是上帝，上帝透过我们这些祷告竟然会赦免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奇妙吧。虽然神要他心刚硬，但是或者法老自己心里要刚硬，可这里头神竟然听了这个中保。摩西后来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也一样有这样的权柄啊，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时候他说，如今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什么万民中做我属我的子民，是全地都属于我的。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啥意思啊？自己跟自己献的？不是，祭司的国度是要到万民中做祭司。你要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同样有这样的殊荣，我们是被分别出来有一个目的，是要在万民中做祭司的。但是我们往往会忘了这个身份，我们忘了神曾经封我们是封疆大臣，是大使啊，真的啊，我们都有一个田业是永远存到永远的。我们买房子还觉得这个产业投资很好的，现在是买的时候，不少人投资哈。你想想永恒中邀请与人与上帝和好，赦免相信那些罪得赦免的人，这个福音多么宝贵。我们两周之后有一个布道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预备，你预备好邀请别人了吗？有单张发给别人了吗？你打电话了吗？你做点心吗？你陪谈吗？你参加周六的训练，准备在本地做宣教的工作吗？我知道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都有得罪神的时候，有点像以色列人有回头看世界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想今天早晨的情形哈，我说哎呀，我要是不是基督徒多好，可以多睡一个小时，对不对？不是基督徒多自由啊，那种生活多给力哈。刚刚学这个词哈，如果你是这样想哈，其实你应该稍微清醒一下，再看一眼上帝对埃及的惩罚，多看一点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想想我们的生活，想想我们今天赦免我们的罪孽的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丰盛的人生。虽然还没有到完美的地步，但是应该是金不换的，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经历到主恩的滋味，我知道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好了什么伤疤忘了疼。我们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蒙了慈爱连续，但时常忘记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人。什么是分别为圣的人？其中一点是蒙了恩典最被赦免的人。回顾这一点，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对我们今天、对我们的慕道友都很有帮助。就是在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我现在要回来，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我们读到说神有怜悯慈爱，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后面说什么？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当我们来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亚当犯罪堕落的时候，圣经就暗示献祭在救赎中需要流血，给他皮子，对不对？遮盖他的羞耻。当亚伯把他的羊群中头身的和羊脂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看中了他的这个献祭。当挪亚一家出 方舟之后，就为耶和华筑坛，拿各种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在坛上献祭。然后神就说什么？馨香之气闻到以后说：“我不再为人的缘故，因为人心在心中仍然要存着恶，我再不再以为他们的这种行为灭绝，用洪水灭绝他们了。”就立了挪亚的约。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他不断的将动物献祭，他生平中献祭的最高峰是什么？把他的儿子以撒要献上，他独生子，不要其他的，只要他这个独生子，90多岁生的，99岁。结果在要献的时候，神预备了一个公山羊，说：“亚伯兰，我知道你的心，这是神要试验他的。上帝当然知道，但是要让亚伯兰知道，你的儿子重还是我重。”结果，神又做了代替。我相信我们在今年的后半年会讲很多，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以后，建立会幕以后，很多关于敬拜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整本的圣经，新约旧约都看到说，人的过犯一定要付代价，但是牛羊的血不够，对不对？要一个完全的人来代替。同时呢，旧书一定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旧约的圣经一定说救恩出自耶和华，别无他神能拯救。换句话说，真正要拯救的这件事情一定是人又是神。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在新约里头，当上帝说末后的日子到了，或者上帝说天国临了，你们要悔改，是圣父差遣他的圣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人，仍然是完整的上帝，一点都没有少，只是隐藏了他的荣耀，无罪的一生的生活，作为完全的人和完全的上帝，最后要在十字架上死，用神的道自己要成为人，为罪人代替性的死亡，为你我受了这样的一个刑罚。上帝的公义要求被满足了，上帝的慈爱被彰显了。那时候出埃及记得34章这里说的赦免罪孽过犯罪恶才实现。保罗在很多时候讲到这个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是一个忍耐的情况，知道这个吗？旧约的时候牛羊救不了他们，都要靠这个，上帝是个忍耐。为什么这里说上帝不轻易发怒，或者说 God is long suffering， 是等待上帝遮掩我们。你看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上帝就是不是保罗被差遣到希腊人中间一大群的这个知识分子哲学家，他说了一件事，跟他们讲完福音的时候说了福音的根基，他说世人梦寐无知的时候他并不见察，就人没有智慧的时候，你们希腊人人没有智慧的时候过去不见察，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一个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讲到公义和赦免这两件事情，保罗在罗马书说得更清楚，他向非犹太人和犹太人，也就是说罗马人，他们都懂得法律或者懂律法的人，他说世人都亏缺了罪，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看讲了恩典，接下来就白白的称义了，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看到吧，神的公义要在这上显明。注意忍耐的地方，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做的过犯，也就是说旧约中所有的人牛羊的血只是 temporary， 但是上帝一定是在忍耐，直到他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子身上的时候，这件事情说 release。 你我是领受这样的福分的，比在出埃及中领受的这个恩典更加的大，不仅是没有让苍蝇蚊子或者这个疮到我们家，是说本来应该我们承受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了，倒在他身上，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看到吧，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要在十字架上要彰显，让我们这些人可以真正领受这个福分。这是我前面说的为什么说赦免会把公义和慈爱这件事情连在一起，在赦免中表明上帝的公义满足了，因为要有代替，在慈爱中是透过上帝自己来彰显他的公义，称我们为义的。所以唯独在基督里，上帝的公义良善的属性我们充分可以体会。所以罗马这个约翰就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彰显了父的荣耀。 很多的属性，至少这两个属性是很清楚的。公义、慈爱本身就是上帝。我们当然今天在这个章节中学会他们是合在一起的，同样一位神是不可分的。虽然我们有限的人可能会先看上帝的公义，再看上帝的慈爱，或者先看上帝的慈爱，但是这件事对上帝来说是一位上帝啊。他的这样作为的时候，在他的审判中有怜悯，在他的怜悯中有公义。千万不要以为在他怜悯中就没有公义，以为在他审判中就没有节制，这不是上帝。上帝你说在诗篇中表达这件事情，85篇说慈爱和诚实相遇，公平和平安相亲啊，说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说。只有十字架，耶稣基督达成刚刚诗篇所说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目前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和维系万有的基督，将来还要再来审判和祝福的这个耶稣基督，无论他是在审判中还是他在祝福中，耶稣基督就把上帝公义和慈爱良善都同时彰显出来。因为上帝做什么都不能够违背他自己。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借着出埃及记，借着世界发生的事情，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走过的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说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我想说的太多，不需要说了。我们是领受极大恩典的人，我们应该要知道独一的神不光是在埃及地，在整个历史中，而在今天中，在佛罗里达，在奥兰多福音教会，在 UCF， 上帝是有怜悯的神，上帝也是公义的神。无论在仇敌面前，在他子民面前，我们都要因为他是谁，因他的作为，要来称颂他。他是全地的主宰，他是降灾给不义的仇敌，他也是施怜悯爱慕他的子民的神。我们一同来祷告，来称谢他。主，我们来谢谢你，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主你怜悯了我们。我们想到你自己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理解的太少，我们经历的更少。主啊，你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经历更多，让十字架的恩典、你的责罚和你的慈爱在我们的人生中来显明，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来敬拜你，以至于我们知道你把我们分别出来，在地上存留，要来做什么事，要来怎么样称颂你，要来怎么样做祭司，带万人来归向你。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帮助佛罗里达，帮助全美国，帮助这时候受难的日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